Hello， 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这本书让动画大师宫崎骏愿意重出江湖，为他改编了动画电影《苍鹭与少年》。这本书在日本已经销售了80多年，塑造了许多日本人的品格态度。这本书呢，无论是什么年龄层的读者，都可以借由这本书产生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深刻思考。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集节目由阳明生医赞助播出。有一种饿叫做爸妈怕你饿。每次过年啊，我回台东，我爸妈就会要我多吃一点。那种感觉就很像生怕我这年都没有吃饱一样，好像会挨饿到明年才有得吃。每一顿饭之后啊，我都会饱到瘫坐在沙发上，总感觉到哎呀，我的身体好像不是我的。那这一次呢，我看新春节目的时候，有一件很可爱的事哦。瓦妹啊，她刚好看到了曾国城代言的一家人益生菌，她就很无情的吐槽我说，你赶快把益生菌拿出来吃啦。好了，我只好乖乖听她的话，默默拿出来吃啊。那这一款一家人益生菌呢，就是阳明生医所推出的，它本身的粉末很细致，所以可以很快速的在我口中溶解开来，而且它还带有淡淡的奶香味，像是优格一样的味道，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你仔细去看它的介绍会发现哦，它拥有这个阳明独家的专利菌株 YMB520 益生菌，100%的定植率，好菌可以在体内维持30天，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还通过了 SGS 的检验。而且呢，它一次包含了6种的优选菌种，每一个菌种都能够发挥不同的特性，打造出属于东方人体质的最佳配方。这是一款适合全家大小都能吃的益生菌，就连吃蛋奶素的阿嬷都可以安心的食用哦。5月5号之前，全馆单笔消费满1200元。结账的时候输入专属优惠码 WAKI200 就可以再折抵200元，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节目资讯栏参考看看哦。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位日本人，他也是一位小说家，叫做吉野元三郎。那这本书呢，它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小说，它在1937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那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在年幼丧父的中学生，在他的舅舅跟他的书信往来的引导之下，带他去思考了勇气、友情、贫富、霸凌、人际还有社会关系。那主角呢，跟他的3个好朋友之间的相处，更是让整本故事呢充满了年轻的生命力。那我觉得这本小说设定的这个人物背景，很容易就可以勾起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一个回忆。就像是啊，读中学年纪的我们呢，刚开始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同侪压力嘛，在人际关系当中也会发生更多的比较还有竞争的状态，而且啊，只要有人际互动，就必然会伴随着痛苦跟烦恼。那故事里面的主角呢，就像以前的我们一样，他对人这件事情还有许多的疑惑，而透过这个故事的推进，还有他舅舅的从旁的引导，他渐渐的体会到生而为人更深层的意义在哪里。那日本的动画大师宫崎骏呢，他说过这本书对他这辈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就说这本书传达出了一个讯息，那就是无论我们身处在多么艰困的时代或是残酷的时代，都要活得像个人。本来呢，宫崎骏在2013年已经宣布退休了，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定再度复出，他要将这部小说改编成一部动画电影《苍鹭与少年》。那这部电影的日文片名其实就跟这个小说的书名是一模一样的哦，只是后来呢，吉卜力工作室他们决定把国际版的片名改成了《苍鹭与少年》。那今天的节目，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这本书里面得到的3个深刻收获。首先，我们先来谈第一个，如何改变以自己为中心的思考。那在一段这个主角跟舅舅的对话当中，主角就看着这个车水马龙的街道，看着很多人来人往，他就天真的说，人就好像水分子一样。诶，的确是，如果我们把全世界的人譬喻成一个海洋的话，那每一个人就很像其中小小的水分子嘛。那么舅舅呢，他就在写给主角的回信里面，他就进一步的提到说， 小时候啊，我们人们常常会以自己为中心，像是小孩子常常会这样说，电车轨道就在我们家的左边，或者是油桶就在我们家的右边，或者是啊，那是我爸爸的同事，那是我妈妈的亲戚。直到长大之后，我们才会渐渐明白，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其实是由许多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所组成的。那我自己很喜欢舅舅接下来跟他写的这段话，他告诉他说，即使长大之后想法会慢慢改变，依然只限于大致的事物而已，人还是会习惯以自己为中心思考去判断事物，即使长大了，这种特性仍然是根深蒂固的。等到你长大之后就会明白，在广大的世界上，能够完全改变以自己为中心思考的习惯的人其实是非常稀少的。那我想到的是啊，在学生的时期哦，我们可能会听到老师宣布说即将要办一场运动会了哦。那大部分的人呢，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说自己要参加哪些比赛，或者说啊，自己可不可以在比赛当中获胜。相反的，很少有人会立刻想到说要如何让这整个运动会对所有的人来说会更有趣，或者是呢，这次的活动将会如何的促进全校师生的团结呢？那随着啊我们人生阅历的成长，我们出社会之后会渐渐的发现，有些人会开始用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这个世界，不再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而是思考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对于整体社会有产生什么影响。就像是海洋当中的每一滴水一样，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可是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推动这个世界向前发展的力量，小小的水花也会累积成大大的波浪。再来跟大家分享第二个重点，人到底是什么地方了不起。主角他的三个朋友里面啊，有一个朋友的家境比较贫困一点，还常常被其他班上的人霸凌。可是呢，主角他就是真的跟他认真相处之后才发现，这个朋友他虽然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帮忙家里在做的小生意，导致他学业成绩跟不上别人，可是啊，这位朋友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不是因为他的出身哦，而是因为他的为人。主角他就把他跟这位朋友相处的故事告诉他舅舅，他的舅舅一样写了一封回信给他，告诉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他就问他，如果不比较他们家和你们家，而是比较这个人和你们这个人，有什么差别呢？是这位同学比较刻苦耐劳吗？是这位同学他比较不卑不亢吗？还是这位同学即使他家境不好，仍然愿意与人为善呢？那我认为啊，如果说对应到我们的职场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改成像是这样子，如果拔掉你所有的职位跟头衔，你这个人是谁？你跟别人又有什么差别？这个问题我以前在职场上的时候，我就经常放在心中反问自己，我就会问自己说，我可不可以不要仗势着职位，而是可以以理服人？我就问自己，我可不可以不要依赖头衔，而是凭实力来证明自己？那这些问题呢，最终都会回归到一个发人深省的观念，也就是舅舅提醒主角的这句话。他就这么说，重要的不是世俗的眼光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而是你自己必须从灵魂深处去了解人到底是什么地方了不起。舅舅也告诉主角，他过世的爸爸就期望他自己变成一个了不起的人，而不是一个别人看起来了不起的人。这段话呢，就足以凸显这个观念的重要。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的混乱与残酷，我们还是可以决定要用什么样的姿态好好的活着。再来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叫做痛苦能够帮助我们认清人本来的样子吗？在主角的校园生活里面呢，有一段插曲对他产生一个很重大的打击哦。原本呢，他跟另外三位朋友就约定好说，如果他们被高年级生欺负的话，他们要一起站出来抵抗。可是啊，就在另外三个好朋友遭受高年级生霸凌的时候，主角却躲在一群人的后面，他没有挺身而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这个主角他就感受到一股自己的懦弱跟无力，还有他背叛朋友的强烈痛苦。那因为这次事件的巨大打击，他就跟三位朋友不再说话，甚至主角他就很痛苦，想说哎呀，干脆一死白了算了。他心中充满了各种的担忧，他很想要编一些借口，说自己不是这么懦弱的人，他想要撒谎，让朋友误以为他只是无心之过。他也曾经想过要写一封信去道歉，可是他担心说写这个道歉信之后可能没办法获得原谅，反而会让自己更痛苦。舅舅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一个观念，因为内心感到痛苦，我们才能够在心里面好好认清人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会感受到痛苦对于人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像是世界上的大部分生物啊，都会感受到痛苦，像是小狗小猫，它们受伤的时候也会哀伤的嚎叫嘛。光是看身体上的疼痛，人还有其他的动物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只有那一些人才能够感受到的痛苦，会告诉我们人真正像人的部分。那么到底是什么才是人才能够感受到的痛苦呢？到底是什么样的痛苦呢？我认为有两种，就是犯下错误的懊悔，还有期望落空的担忧。只有啊，当我们自己不在那种生而为人的正常状态之下，内心才会感受到那种痛苦跟煎熬。像是我们可能对不起朋友，可能辜负了父母，可能背叛了同事，这个时候就会感受到痛苦。那么舅舅他就借这件事情鼓励主角，他说你就亲笔写信向朋友道歉。他就告诉他，像个男子汉一样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且因此感到痛苦，这个正是天地之间唯有人才能够做到的事。那这个故事也让我体会到这个故事当中哪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哪些事情又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就像这样子，主角他可以做他可以控制的事情，就是先诚恳的道歉，写这封道歉信，先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而不是去担忧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另外呢，道歉之后的结果是他无法控制的事情，他必须坦然接受，而不是为了某个特定的结果而去扭曲了自己，去狡辩啊、撒谎或者是找借口。痛苦的感受并不是要我们去逃避，而是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最后呢，我觉得这整本书啊，它能够带我们思考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哦。我觉得每个年龄层啊，或者生长背景的人，都可以从这本小说里面找到自己值得去思考的一些主题。那么最后呢，我还认为有一个观念，是我觉得不分年龄啊，不分背景的人都值得好好思考的一个观念，那就是感谢。舅舅他就提醒这个主角，他说你能够就读这个中学，你可以拥有现在的家庭环境，都是非常难得的事情。那也因为这是一本日文书嘛，所以它里面就讲日文的这个范例。他说日文的难得这两个字叫做ありがたい，它指的是说值得感谢的意思。难得这个词本来是说很难得到嘛，但是也是值得感谢哦。所以舅舅就提醒他，像是你这么幸运的人应该做些什么呢？应该抱持着什么样的念头来过日子呢？那这个观念呢，也是对我造成了巨大影响的一个观念，就叫做你拿你的幸运做什么。当我们了解到自己享受到的幸福其实并不常有的时候，很难得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加的心怀感恩。像是我们可能有健康的身体，可能有善良的心灵，可能有清晰的理智，我们要拿这些幸运来做什么？我们想要活出什么样的人生呢？接下来我分享一下三个 Apple Podcast 上面的听众留言。首先第一位，他的名字叫做韦，他说用洗澡的时间聆听正能量的好节目，每一天呢在洗澡的时候可以用心的聆听，静下心来重新整理一整天的时间，让自己的心灵充满活力还有温暖，加油，然后一起努力学习过生活。OK， 非常谢谢韦的这段留言，还有你的加油打气。好，那也很开心可以在洗澡的时候陪伴你度过这样的一个时光。那么下一位听众是 Suzanne， 他说来自 Suzanne 的真心感谢。他讲的是瓦基你好，我是一位弱势者，那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面听到你的 podcast， 我心中充满了感激还有兴奋。 那也谢谢你让我这个虽然有阅读的困难，可是呢让我拥有这种听书的喜悦。我每天的早晨起床的黄金时段就是用来听你的 podcast， 我会把它称为我的上早课的时间。我每天呢几乎都要听两到三集的节目，新的旧的轮着听，总是不想要错过任何一集的精彩。那所有的听友在网络上面给你的赞赏跟评语也都是我心中的话，那尤其特别欣赏你的毅力、努力、谦逊、真诚和大方无私的分享，也谢谢你让我们每个听众都从你的节目当中受益，感觉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最后有一个小问题想要请教你，请问 Notion 这个软体有没有中文版呢？它是付费软体吗？谢谢你。 OK， 谢谢 Suzanne 的这个留言。其实每一次看到这样的留言我自己都会非常的感动，因为它就有点像是提醒我说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有点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个也是我在之前在斜杠啊，在离职的这个转换，在那个时候挣扎的时候，也是问自己很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要的是怎样的人生，我的幸运到底要拿来做什么，就是会去一直思考这样的问题。那像是 Suzanne 或者说像他提到有这个弱势的问题，或者说很多的比较老一辈的前辈们，他们像我自己妈妈，他们都有提到说他们在看这个文字啊看书，其实眼睛已经很容易疲劳很容易酸涩，用听的真的是很棒的方法。那么有机会找到一个他们喜欢听也接受的声音，然后也接受的内容，这就是一件蛮难得的事情。所以所谓的难得就是值得感谢的意思。那当然不是说大家说什么要感谢我之类的，而是说其实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交流，可能我透过我说书的方式来陪伴大家，或者说有大家愿意收听我的节目，这两方面就是说这两个方向都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所以我们是很值得互相感谢的。那很开心就是说都看到这样的留言，然后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嘛，就是每一次都是一个小小的提醒，每一次都是小小的提醒，所以说好几十则好几百则甚至到现在好几千则了，大家的每一次留言我就都记在心里面，都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打气跟鼓励，让我提醒自己说真的很棒，我用自己的幸运来做这些事情，来做我喜欢的事情，也成为了大家喜欢接受跟支持的事情，那这就是觉得哇真的是很棒很圆满的一件事。那也很开心大家的支持，那每次都会让我想到说有因为有这样子的内容，所以可以帮助到好多好多我原本没有设想到的人，我原本想到的就只是说会听我这样节目的人就只是跟我类似的人吧，就只是可能是上班族啊，可能是对职场啊对个人成长有兴趣，但是我推出节目之后才发现原来这样的声音内容甚至后来影音的内容可以帮助到各种年龄层各种背景甚至是不同的身体状况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是真的是让我始料未及，那也非常的开心能够收到这些回馈。如果说各位听众有不同的状况，或者说你觉得有跟其他人这个不太一样的受到了启发之类的，都很欢迎回馈给我，那让我知道说透过这样的内容可以再接触到怎么样不同的族群。所以呢每一个留言都是很难得的，也就是值得感谢的，所以再让我说一次非常感谢大家。然后我刚刚好像少回答一题哦，听众朋友有提到说这个 Notion 的软体，那我简单说明一下 Notion 这个软体它目前是英文版为主，它还没有中文版的这个软体界面。不过呢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因为我自己像是瓦妹我妹妹啊，我跟她合作的时候我妹她自己的英文是没有这么好的，所以她看起来这个 Notion 会有点吃力，我就教她一招很简单哦。现在大部分的浏览器软体像是 Chrome 像是这个 Edge 或像是其他的浏览器软体大部分都有内建那种自动翻译的功能。什么意思呢？你在任何网页你只要点右键，如果说用电脑的话你只要点右键就会有翻译成繁体中文的选项。那我就跟我妹说你只要开启 Notion 的画面你就在旁边点右键把整页都自动翻译成中文，所以呢它那个网页就变成全中文了，自动翻译的，它只要在操作的时候都是看到中文的这个界面，所以呢它使用 Notion 就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这个也是一个 有算是偷吃步吗？或者说算是一个比较隐藏的小方法啦，就是无论是怎么样，反正只要是网页版的软体，你只要用自动翻译都可以变成你想要的语言。所以说如果语言是一个障碍或者说是一个门槛的话，你可以试试看用这些网页内建的自动翻译功能，你就可以把 Notion 转换成各种你想要的语言。好，那第二个小问题是说它是不是付费软体。好，那这么说好了，这个软体对大部分的人来讲，我猜啦，大概80%-90%的人，你使用免费版就已经绰绰有余了，免费版就够用了。因为我自己也是一样，我用 Notion 大概到现在可能5-6年以上的时间了，可是我前几年在我离职之前哦，在我还在这个斜杠只是偶尔用用的那个时间里面，我全部都是用免费版的，免费版已经完全够用了。后来我离职之后，我现在出来自己创业，那开始去跟很多人合作，也要带自己的小团队嘛。我后来才把它变成付费版，因为我需要里面更多的管理功能，可能分享功能，跟别人协同作业的功能，我是因为需要那一些很多额外的功能，我才去付费，成为付费版的用户。所以呢，如果你只是要一个人使用，就算是你要分享给别人，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要别人来跟你进行很密切的合作然后去编辑内容的话，如果你只是把 Notion 当作你个人的专案管理工具，偶尔分享一些资讯给别人公开分享，这样子的话是完全免费版就可以了。好，所以说如果你要使用的话，我会非常的推荐，它也是一个蛮好用的软体。好，虽然说上手的门槛有一点高，可是你可以搜寻很多很多的学习资源。那如果你想要再学习更进阶的用法，成为一整套你个人人生的管理系统的话，那我会蛮推荐一门课程叫做 Notion 实战课。那这个课是雷蒙他们跟老 K 两个人合开的，那这堂课我觉得非常的好，在哈号上面有这个课程，所以你可以去搜寻 Notion 实战课，我自己是很推荐，我自己也把大部分的内容都上完了，觉得对我自己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再来是第三位听众的留言，这位是来自西班牙的听众哦，因为我从后台都可以看到国家哦，来自西班牙的听众，他说他是 Chen in Barcelona。 哇哦，是来自巴塞隆纳的听众，我真的蛮想去巴塞隆纳的，就是我最近一直被巴塞隆纳的照片啊街景就是烧到，就是看到哇那个街景实在是太美了，然后看了一下它的历史，看了一下那些建筑的一些背景，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感觉。所以可能明年后年或者是近期之内吧，想说也有机会可以规划一下到巴塞隆纳看看这样子。 OK， 那他的留言是这样的，我刚刚岔题了，这位听众的留言是，瓦基谢谢你改变我的人生，我是在台湾长大的，那现在是在西班牙工作的台湾人，一直都很喜欢学习，总是在新的一年立下今年要看几本书的目标，可是好几年过去了总是达不到，直到听了瓦基的节目之后才意识到说我的学习方式都是用听的，听国外的 podcast， 然后也听瓦基的 podcast， 然后也会用 Blinkist 还有 Headway 来听书，到了现在我也决定开始做自己的 podcast， 还有开始创业之路，谢谢瓦基埋下了我学习成长的种子，希望呢有朝一日回台湾的时候可以跟瓦基接触交流，聊聊如何从学习到分享知识的这条路。 OK， 非常感谢 Chen 的这个留言，那也很开心听到你在西班牙工作，然后也是可以收听节目，很开心就是说像我从后台会看到好多好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听众朋友们，有些国家就是个位数，但是你就知道说哇即使连这样的国家都有人在收听，就觉得哇真的是那种感觉很特别哦。那也很开心听到 Chen 他说这个用听的方式来学习之外，也开始决定要自己开始做 podcast， 或者说要做一些创业的项目，那也很开心听到这件事情，那么也很祝福就是说在这条路上它一定是充满了各种的挑战跟困难甚至是挫折的，所以我自己如果要祝福的话，我现在越来越少用那种一帆风顺或者说一路顺风之类的这种祝福的话，因为我自己心里面的良心告诉我，或者说我所有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没有任何路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任何路是一路顺风的，从来都没有，特别是我们要做这种例如说创业项目，或者说做一些比较困难比较创新的事情，那更是不可能 一帆顺风，所以我很少很少祝福人家一帆顺风，因为我觉得这个讲出来就是有点唯心之论啊。可是我觉得我会想要祝福的是这样子，尽管前面会拥有各种的挑战或是挫败，但是我们都拥有重新站起来向前行走的勇气。我自己觉得这样的祝福会比较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那我觉得也会比较真实，比较受用一点，所以说就这样子祝福咯，就是前面会有很多挑战，但是我相信你会有重新振作跟向前继续行走的勇气。那么在后面有提到说，像有一些问题啊，想要交流想要提问的这个部分，我最近有在想一件事了，可能等我从澳洲回来之后吧，就是我想要做一种像是 Q&A 的单元啦，那让大家可以在公开的这个地方可以去提问，那提问之后呢，可能大家可以进行投票，投票数多的我就可以先优先挑选出来回答。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彼此都提了哪些问题，那有一些问题别人已经提过或提得很棒了，那你就可以直接投票给他，那越高票的问题我就越早回答，所以说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然后在上面可以提出各式各样你想要获得回答的问题，那获得大家支持的有投票的票数多的我就优先挑选出来回答，因为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多人想要知道的答案嘛，所以说这个部分我可能就是等我大概四月之后吧，四月多之后准备完了第二本书之后，四月多之后或五月的时候，我们来开始一下这样的计划。那我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给大家更完整跟详尽的回答，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大家也可以看到彼此关心的是哪一些问题，那跟自己的有没有关系，那或者说你也可以提出很棒的问题，然后来争取大家的投票支持，这也是就是一个简单的 Q&A 的社群吧。 OK， 那详细的这个方式我之后再公布给大家，这个只是心里面有一个草稿而已啦，那具体的执行就是之后我再公布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进入了尾声，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还有好书金句，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